亚特兰大迈阿密
休斯顿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迈阿密
迈阿密
华盛顿纽约芝加哥
华盛顿纽约芝加哥。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短短的视频，
是
他在街上向人们呼喊劝人悔改。
看一个短短的短片，是他在这里向人呼喊叫劝人悔改。
那这个身穿麻衣的人叫 Philip Blair，
这个身穿麻衣的人，他的名叫 Philip Blair，
他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传道人。
那为什么大家称他为现代的施洗约翰？
为什么大家称他为现代的施洗约翰呢？
因为在两千多年前，
因为在两千多年前，
以色列的一位先知叫施洗约翰，
以色列有位先知叫施洗约翰，
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在旷野，
他在旷野
向人呼喊。
向人呼喊，
劝人悔改，
劝人悔改。
他跟人们说，
他同人讲，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
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的影响力很大，
他的影响力很大，
很多人来听他的讲道，
很多人来听他的讲道，
接受洗礼，
接受洗礼。
可是大家在刚才的视频中，
大家在刚才的视频里面，
是不是看到一个非常悲凉的对比？
是不是看到一个非常悲凉的对比？
菲利普在街上向人们大声的呼喊，
菲利普在街上向人大声的呼喊，
劝大家悔改，
劝大家悔改。
可是没有人听，
但没人听，
甚至有人把他当作疯子，
甚至有人当他是癫的，
骂他，嘲笑他，
骂他，嘲笑他。
那后来菲利普他自己分享说，
后来菲利普他自己分享，
我实在也不想去，
实在我都不想去，
因为谁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
我去的时候实际上并不兴奋，
其实我去的时候我不是很兴奋，
这是我去执行的最困难的一个任务，
这个我所执行的最困难的一个任务。
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
我非常了解他的感受。
记得几年前我和陈国梦弟兄，
记得几年前我和国梦弟兄
以及我们粤语堂的两个姐妹何雪明何倩文姐妹，
以及粤语堂的两位姐妹何雪明何倩文姐妹，
到中国城去发福音传单，
去唐人街发福音单张。
有好几次人走到我的面前，
有好多次人行到你面前，
那我想开口给他们传福音，把单张给他们，
我想开口向他们传福音，将个单张给他们。
可是我的嘴就是开不了，
但我把口就是开不了，
我的脚就是动不了，
我的脚就是用不了。
菲利普他很勇敢，
菲利普是很勇敢，
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我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和传福音的迫切感，
还有他传福音的迫切感。
他讲的话很扎心，
他讲的话很扎心，
毫不留情，
毫不留情，
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罪，
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宣布上帝对罪的惩罚，
宣布上帝对罪的惩罚。
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什么信息？
什么信息呢？
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得到天国的福音，
得到天国的福音。
那今天我的讲道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瘟疫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我今天的讲道是从三个方面来看瘟疫对我们的启示。
那第一是这个瘟疫彰显了上帝的权柄。
第一就是瘟疫彰显了上帝的权柄。
第二，这场瘟疫施行了上帝的拯救。
第二，这场瘟疫施行了上帝的拯救。
那最后这场瘟疫也显明了上帝的美意。
最后这场瘟疫都显明了上帝的美意。
那我们大家先一起做个祷告。
大家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
多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
让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崇拜你。
让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美国祷告。
主啊，我们是特别为美国祷告。
天下暴乱，
天下暴乱，
瘟疫蔓延，
瘟疫蔓延，
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
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医治和拯救。
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医治和拯救。
主啊，我们得罪了你。
主啊，我们得罪了你。
我们在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在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这场瘟疫，
这场瘟疫，
你给我们发出了警告。
你为我们发出了警告。
再不悔改，
再不悔改，
我们都会走向灭亡。
我们都会走向灭亡。
今天是福音主日，
今天是福音主日。
求主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心里动工。
求主在我们这里未信主的朋友的心里动工，
让他们能够接受你作为他们的救世主，
让他们可以接受你作他们的救世主，
不再被罪捆绑，
不再被罪捆绑，
得到永生的盼望，
得到永生的盼望。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瘟疫彰显了上帝的权柄。
瘟疫彰显了上帝的权柄。
那新冠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
从一月份开始，
由一月份开始，
像洪水一样的淹没了整个世界，
好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整个世界。
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面，
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面，
已经传到188个国家，
已经传到188个国家。
那大家看这个数据啊，
大家看一个数据。
那到上个礼拜五，
去到上个礼拜五，
已经将近600多万人被感染，
已经将近600万的人被感染。
那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6万，
死亡人数超过35万。
那大家必须记住，
大家必须记住，
这些是人，不是数字。
这些是人，不是数字。
在每一个数字后面，
在每一个数字后面，
是一个个有温暖的人，
是一个个有温暖的人，
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我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视频，
我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一个视频，
让我非常难过，
让我非常之难过。
一个意大利的男孩的妈妈因新冠病死了，
一个意大利的男仔，他的妈妈因为新冠病死了。
那家里人就骗这个男孩，
家人就骗这个小孩，
就跟他说妈妈去了天堂，
就跟他说妈妈去了天堂。
男孩看着天空找妈妈，
男仔看着天空找妈妈。
那比较大的哥哥就抱着他痛哭，
比较大的哥哥就抱着他痛哭。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视频，
我看这段视频。
不知道你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有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你看这个视频之后有什么感受。
我想到了我的妈妈。
我想到了我妈妈。
我在她八九年突然去世的时候，
在八九年突然去世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不能睡觉。
我一个星期不可以睡觉。
我浑身骨头痛了一个月。我浑身骨头痛了一个月。
我整身骨头痛了一个月。
我想到了我的奶奶。
我想到了
我最后一次跟她见面。
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
我知道那他有老年痴呆症，
我知道他有老年痴呆症，
我知道这是那是最后一次跟他见面，
我知道那次是最后一次跟他见面，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我整整看了他，
我就 即静静地睇住佢。
有十分钟。
有十分钟。
因为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
因为我知道系最后一次同佢见面。
我在我们州政府是负责确定汇报夏威夷每天的新冠病的确诊人数。
系我哋州政府嘅工作系确定汇报每日嘅新冠病毒嘅数据。
所以我每天早上六点钟就爬起来。
所以我每日朝头早六点钟就起身。
打开电脑。
打开电脑。
运行新冠病毒测试的数据库。
就运行呢个新冠病毒数据嘅数据库。
每当我看到一个新的确诊的人的时候。
每当我睇见一个新嘅确诊嘅人嘅时候，
我就会为那个人和他的家庭祷告。
我就会为呢个人同佢家庭祷告。
求主保守他们。
求主保守佢哋。
因为我知道他们会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我知道佢哋会面临巨大嘅挑战。
新冠病毒也给美国的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新冠病毒亦都为咗美国经济带来难以估计嘅损失。
美国道琼斯指数在短短的三个星期里面掉了将近30%-40%。
美国道琼斯指数在短短三个星期里面下跌了将近40%。
我一个搞医学的医学研究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我一个搞医学研究的朋友发了个微信给我。
他说什么病毒这么厉害？
他说什么病毒这么犀利？
我的退休金掉了一半。
我的退休金不见了一半。
大家都在家里。
大家都困在家。
没有人开车。
没人开车。
也造成石油市场严重供应过剩，
亦都造成石油市场严重嘅供应过剩。
石油的期货的价格变成了负的-37美金。
石油期货嘅价钱跌到去-37美金。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就是我把一桶原油卖给你，
就我将一桶嘅原油卖俾你，
除了不收钱，
除咗唔收钱，
我还要给你-37美金。
我仲要俾你-37美金。
夏威夷的失业人数也从二月份的全美最低。2.4%。
夏威夷嘅失业率亦都喺从二月嘅全美最低嘅2.4%。
上升到上个月22.7%。
上升到上个月嘅22.7%。
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失业的。
就系话，大概每四个人里边有一个系会失业。
美国政府不得不拿出好几万亿美金来拯救经济。
美国政府不能够不拿出好几万亿的美金来到拯救这个经济。
学校停课，
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
工厂停工，
商场关门，
商场关门。
我们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
我们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
原来每天的生活都是有条有理。
本来我们每日的生活是有条有理。
在我们的计划和安排当中进行。
在我们计划安排当中来进行。
突然发现一切都不在我们控制之下。
突然间发现一切不在我们控制之下。
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因为这是一个新型的病毒。
因为这是新型的病毒。
没有一个人有抗体。
没有一个人有抗体。
所以无论贫穷权贵高低都会被传染。
所以无论贫穷或者权贵高低都会被感染。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一个直径只有大概100纳米的小小的新冠病毒。
一个直径只有大概100纳米的小小的新冠病毒，
打败了全世界，
打败了全世界，
让所有的国家停了下来，
将全部的国家停了下来，
在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病毒的面前，
在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面前，
你和我显得那么的渺小和软弱，
你和我显得那么渺小和软弱，
胆子再大的人也开始担心害怕，
再大胆的人都开始担心害怕，
乖乖的把口罩戴上，
乖乖的戴上口罩。
所以我每天出去上班，
所以我每日出翻去翻工，
我都提心吊胆，
我都系提心吊胆。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感染，
我唔知道我会唔会被感染。
那今年三月份，
今年三月份，
夏威夷新冠病毒刚刚开始的时候，
夏威夷新冠病毒刚刚开始嘅时候，
我突然病了，
我突然间病咗，
病得很重，
病得好重，
咳嗽，
咳，
喘不过气来，
透唔过气。
那太太和女儿坚持我要去测试，
太太同女就坚持我要去测试。
所以我就去做了测试。
所以我就去了做测试。
在等待结果的几天。
在等待结果的几日。
我觉得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我觉得自己的情况越来越。
快不行了。
越差。就好像不行了。
突然 有一天半夜突然醒过来。
有一个半夜我突然醒了。
我想到如果我得了新冠病。
我想着如果我得到新冠病。
我会不会死。
我会不会死。
我从来没有觉得死亡离我这么近。
我 我从来没觉得死亡离开我那么近，
所以我赶快爬起来，
我立刻起身，
把过去准备的非正式的遗书找出来，
将过去准备的一份非正式的遗书找了出来，
然后把家里所有的账号和密码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将屋企所有的账号密码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那感谢上帝，我最后测试结果是阴性，
感谢上帝，最后我测试的结果是阴性。
大家可以看下面一张 slide，
大家可以看下面一张 slide，
上面有我的名字和那个测试的日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上面有我名和测试的结果，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所以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瘟疫当中，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瘟疫当中，
上帝按下了暂停键，
上帝按下了暂停键，
整个世界突然停下来，
整个世界突然就停了下来，
我们被宅在家里，
我们被困在家里，
开始漫长的休闲生活，
开始了漫长的休闲生活。
大家平时非常忙碌，
大家平时很忙碌，
忙工作、忙学习、忙生活、忙锻炼身体，
忙工作、忙学习、忙生活、忙锻炼身体，
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
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
但是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
被关在家里，
现在被关在家里，
你突然有整天的时间来反省和思考，
你突然有整天的时间来反省和思考。
世界上每逢遭遇重大的灾难，
世界上每逢遭遇到重大的灾难，
大家都会问，
大家都会问，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他为什么离弃我们？
他为什么离弃我们？
可是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世界上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实际上我们的上帝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
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
有个人过完了他的一生，
有个人过完了一生，
那他回首一看他一生走过的路，
他回首看一看他一生所行过的路，
他发现路上都有两对脚印，
他发现路上有两对脚印，
他觉得非常欣慰，
他觉得很欣慰。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一直和他同在，
因为上帝一直和他同在。
但是在有一段崎岖的路却只有一对脚印，
但是在一段崎岖的路上面只有一对脚印，
他就向上帝抱怨说，
他就向上帝抱怨，
主啊，
主啊，
你不是应许随时与我同在吗？
你不是应许随时与我同在吗？
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离开我？
为什么在我生命最痛苦的人生阶段你不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在我生命最痛苦的人生阶段你不和我在一起？
上帝对他说，
上帝对他说，
孩子，
孩子，
我并没有离你而去，
我没有离你而去，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那一对脚印是我的，
那一对的脚印是我的，
因为我怕你无法承受这一切，
因为我怕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切，
是我将你抱在怀中走过，
是我将你抱在我怀中走过。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上帝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那么此时此刻在动乱发生，在瘟疫蔓延的时候，他在哪里？
此时此刻在动乱发生瘟疫蔓延的时候，他在哪里？
圣经告诉我，
圣经告诉我们，
洪水泛滥之时，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所以当世界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
所以当世界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
上帝都巍然不动，
上帝都巍然不动，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上帝都一切，世界一切事在他的掌控之下。
那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第一句话，
我们在圣经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他就说，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是一个伟大，非常伟大的宣言，
因为非常伟大的宣言，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你和我都是他创造的，
你和我都是他创造的，
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
也是一个掌权者，
也是掌权者，
世界上是没有一件事情没经过他允许发生的，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不经过他允许而发生的。
那香港建道神学院前任院长梁嘉玲提醒我们说，
香港建道神学院的前任院长梁嘉玲牧师去提醒我们，
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允许的，
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所允许，
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
你就浪费了这次的疫情。
凡事发生，
凡事的发生
都有上帝的允许，
都有上帝的允许。
那瘟疫在圣经中屡见不鲜，
瘟疫在圣经里面是屡见不鲜，
上帝曾主动降下瘟疫，
上帝曾经主动降下瘟疫，
上帝也曾发命止住瘟疫，
上帝也都发命止住瘟疫。
所以大家记住，
所以大家记住，
瘟疫会在人群中失控，
瘟疫会在人群里面失控，
却不可能在上帝的旨意中失控，
但没可能在上帝的旨意中失控。
所以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所以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
几百万人被感染，
几百人被几百万人被感染，
几十万人死亡，
几十万人死亡。
他也知道那个男孩正在找他的妈妈，
他都知道个小孩在找他妈妈。
可是为什么上帝允许这场人间的灾难的发生？
但为什么上帝允许这场人间的灾难发生？
他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吗？
他不是一位慈爱上帝吗？
瘟疫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告，
瘟疫是上帝给我们的警告。
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走的路是恶的，
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路是恶的。
如果再不悔改，
如果再不悔改，
那更可怕的灾难会发生，
更可怕的灾难就会发生。
那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好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
如果他不走在正道上面，
如果他不走在正道上面，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样做呢？
你会不会警告他？
你会不会警告他？
管教他？
管教他？
真正的爱不是溺爱，
真正的爱不是溺爱，
而是英文里面所说的 tough love，
而是英文里面所说的 tough love。
所以瘟疫也是上帝主权的彰显，
所以瘟疫也是上帝主权的彰显。
他借着瘟疫让骄傲的人、骄傲的国家在强大的灾难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
他让藉着灾难让骄傲的人、骄傲的国家在灾难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
他要让我们谦卑下来，
他要给我们叫我们谦卑下来，
回归降服于他，
回归降服于他。
大家也应该知道，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慈爱充满怜悯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慈爱充满怜悯的上帝。
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
圣经是这样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所以我们的上帝爱我们，
我们的上帝爱我们，
他要拯救我们而不是毁灭我们，
他要拯救我们而不是毁灭我们。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
但我们都应该清清楚楚知道
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
他容不得任何罪，
他容不得任何的罪，
要对一切的罪恶实行最后的审判，
要对一切罪恶施行最后的审判。
丰年饱足是上帝的恩典，
丰年饱足是上帝的恩典。
瘟疫也是上帝允许发生的灾祸，
瘟疫也是上帝允许发生的灾祸。
记得吗？就像当年约伯所说的，
记得吗？就好像当年约伯所说的，
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上帝接着瘟疫给我们提出警告，
上帝藉着瘟疫对我们提出警告，
但是上帝依然保留了足够的怜悯和恩典，
但是上帝依然保留了足够的怜悯和恩典。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上帝说一句话，
上帝讲一句说话，
吹一口气，
吹一口气，
或者弹一下指头，
或者弹一下手指，
人类与世界就不复存在，
人类和世界就不复存在。
那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
上帝的怒气不是要消灭我们，
上帝的怒气不是要消灭我们，
而是要呼唤我们悔改归向他，
而是要呼唤我们悔改归向他。
正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
正好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
我们不致消灭，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那大家还记得历史上的巴别塔事件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历史上的巴别塔的事件呢？
在洪水以后，
在洪水之后，
挪亚的后裔他们彼此商量说，
挪亚的后裔彼此商量说，
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塔顶通天，
我要传扬我们的名，
我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看见了，
耶和华看见，
他就下来了，
他就下来，
变乱了他们的口音，
变乱他们的口音，
让他们彼此没有办法交流，
让我们彼此没办法交流，
他们不得不停工，
他们不得不停工，
不造那城，
不造那城。
上帝为什么变乱他们的口音？
上帝为什么要变乱他们的口音呢？
不让他们建塔，
不让他们建那座塔，
因为这些人骄傲，
因为这些人骄傲，
他们想要传扬他们的名，
他们想要传扬他们的名，
他们要用自己的名替代上帝的名，
他要用自己的名替代上帝的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什么是骄傲，
什么是骄傲？
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那谦卑呢？
谦卑呢？
谦卑是以上帝为中心。
谦卑是以上帝为中心。
那大家记住，谦虚的人不一定谦卑。
大家记住，谦虚的人不一定谦卑。
但是谦卑的人一定谦虚。
但谦卑的人一定谦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谦卑的人是以上帝为主。
因为谦卑的人是以上帝为主。
他不是以自己为主。
不是以自己为主。
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
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
人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
人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每个国家都想抬举自己。
每个国家都想抬举自己。
高举自己的军事、政治、科技力量。
高举自己的军事、政治、科技力量。
打造自己的形象。
打造自己的形象。
所以巴别塔的记号。
所以巴别塔的记号。
是人与国骄傲的记号。
是人和国骄傲的记号。
是人背逆上帝的记号。
是人背逆上帝的记号。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所以当人的自我膨胀。
所以当人的自我膨胀。
当国家的骄傲达到了极点。
当国家的骄傲达到极点。
上帝就要发出警告。
上帝就要发出警告。
上帝就要审判。
上帝就要审判。
击垮人的骄傲。
击垮人的骄傲。
上帝允许灾难发生。
上帝允许灾难发生。
他是引领我们回向他。
他是要引领我们归向他。
让我们自卑警醒。
让我们自卑警醒。
面对灾难、疾病、痛苦和死亡。
面对灾难、疾病、痛苦和死亡。
我们终于知道。
我们终于知道。
我们不过是人。
我们不过是人。
正如圣经里面所说。
正如圣经所说的。
你虽然居心自比上帝。
你虽然居心自比上帝。
也不过是人。
也不过是人。
并不是上帝。
并不是上帝。
那些谦卑敬畏上帝的人要特别感恩。
那些谦卑敬畏上帝的人要特别感恩。
因为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们要知道。
不是我们自己改变了自己。
不是我们自己改变了自己。
而是上帝的恩典改变了我们。
而是上帝的恩典改变了我们。
一切的主权在上帝那里。
一切的主权在上帝那里。
瘟疫虽然可以使我们暂时被降服。
瘟疫虽然迫使我们暂时被降服。
却无法割除我们骄傲自大的心。
但是没办法割除我们骄傲自大的心。
灾难可以把我们赶到宗教里面。
灾难可以将我们赶到宗教里面。
却无法把我们赶到基督里面。
但是没办法将我们赶到基督里面。
一个人能够真正得救。
一个人能够真正得救。
不是靠你自己。
不是靠你自己。
不是靠你的配偶。
不是靠你的配偶。
不是靠团契。
不是靠团契。
不是靠教会。
不是靠教会。
这永远是都基于上帝主权的恩典。
永远都是上帝主权的恩典。
所以这场瘟疫是上帝公义的体现。
所以这场瘟疫是上帝故意的体现。
他对我们的罪恶发出警告。
他对我们的罪恶发出警告。
悔改吧。
悔改吧。
何必灭亡呢？
何必灭亡呢？
那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这场瘟疫。
这场瘟疫。
施行了上帝的拯救。
施行了上帝的拯救。
那新冠瘟疫。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片的混乱。
新冠瘟疫让整个世界混陷入一串的混乱。
那在三月份，
在三月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那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他做了一个预测流行病的模型，
他做了一个预测流行病的模型，
按照他的预测，
按照他的预测，
65%的美国人，也就是说2.14亿人会被传染。
65%的美国人，亦都系210。
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70万。
死亡人数会高达170万。
按照这个最坏的情况预测。
按照呢个最坏嘅情况预测。
很多人会被感染。
好多人会被感染。
很多人会被死亡。
好多人会死亡。
大家都恐慌。
大家都恐慌。
害怕这个病毒。
怕呢个病毒。
因为被传染以后可能会死亡。
被感染咗之后可能会死亡。
但我们知道。
但我哋知道。
我们肉体的死亡是必然的。
我们肉体的死亡是必然的。
只是来得早还是来得晚的问题。
只是来得早或者晚的问题。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死亡的时候。
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的灵魂会去哪里。
我们的灵魂会去哪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会死。
人为什么会死。
起初上帝创造了世界的时候。上帝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
如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一切都是美好的。
人与上帝一起快乐住在伊甸园，
人和上帝很快乐地住在伊甸园，
没有死亡也没有痛苦，
没有死亡也都没有痛苦。
那后来蛇诱惑了夏娃，
后来蛇诱惑了夏娃，
要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要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那蛇是这样跟夏娃说的，
蛇这样跟夏娃说，
我们可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下面的经文，
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
就会像上帝一样，
就会像上帝一样
知道善恶，
知道善恶。
所以为了想跟上帝一样，
为了想跟上帝一样，
亚当和夏娃
亚当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所以骄傲的私欲进入到人的里面，
所以骄傲的私欲就进入了人里面。
这就是我们人堕落的根源，
这个就是我们人堕落的根源。
人犯了罪得罪了上帝，
人犯了罪得罪了上帝，
才有了死亡，
才会有死亡。
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所以圣经是这样说，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典，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乃是永生。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你是什么人，
无论你是什么人，
老板也好，
老板也都好，
打工也好，
打工也好，
男的也好，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女的也好，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绝对没有身份的区别，
绝对没有身份的区别。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死，
但我这里所说的死，
不仅是指的身体肉体的灭亡，
不单止指的是身体肉体的灭亡，
而是指我们因为跟上帝的隔绝，
乃是指我们因为跟上帝隔绝，
我们灵魂的死亡，
我们灵魂的死亡。
所以这样来说，
这样来说，
瘟疫固然可怕，
瘟疫固然可怕，
但是我们人的罪比瘟疫更加可怕，
但是人的罪比瘟疫更可怕，
因为刑罚是由罪带来的，
因为刑罚是从罪带来的。
正如圣经里面所说，
正如圣经里面说，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瘟疫是今天对罪的警告，
所以瘟疫是今天对罪的警告，
而地狱则是终极对罪的刑罚，
而地狱是最最终极的刑罚。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今天的警告是轻微的，
今天的警告是轻微的，
短暂的，
是短暂的。
地狱的刑罚是极致的，永远的，
地狱的刑罚是极致的，是永远的。
那如果今天上帝的警告的怒气已经让我们如此恐慌，
如果今天上帝警告的怒气已经让我们这么恐慌，
那当耶和华怒气全发那日，
当耶和华怒气全发那日，
我们又有何地可战呢？
我们又有何地可战？
我们究竟应该畏惧什么？
我们到底应该畏惧什么？
不是瘟疫，
不是瘟疫，
而是瘟疫后面那位降福又降祸，
而是瘟疫后面那位降福又降祸，
立王又废王，
立王又废王，
兴邦又灭国的至高上帝，
兴邦又灭国的至高上帝。
那罪这么可怕，
罪是这么可怕。
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
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
那上帝认为什么是罪呢？
那上帝认为什么是罪呢？
杀人放火当然是罪，
杀人放火当然是罪。
可是圣经中所讲的罪远比世俗的罪的要求高得多，
但是圣经所讲的罪远比世俗的罪的要求更高。
在圣经原文里面，
在圣经原文里面，
罪的意思是不中目标，
罪的意思是不中目标，
就像你 射箭，
好像你射箭，
那你如果射不中那个红心，那你就是有罪了，
如果你射不中个红心，你就有罪。
所以罪是指任何不符合上帝标准的行为和想法。
所以罪是指不符合上帝的标准任何的行为。
圣经里面还提到，
圣经还提到，
人若知道行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就是他的罪了。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没做，这也是罪。
亦都系我哋应该做嘅事冇去做就系罪。
今天崇拜走了，崇拜结束，我们走了。
今日崇拜完咗之后，我哋行。
你开车的时候看见张妈妈、李妈妈、王妈妈站在下面。
你开车的时候看到张妈妈、李妈妈、王妈妈站在外面。
他七八十岁的人了。
他们七八十岁人。
还要乘公车。
还要去坐巴士。
但你当作没看见。
你就当作没看见。
你就开车走了。
你开车行。
那这就是犯罪。
这个就是犯罪。
你明明知道你隔壁的邻居。
你明明知道你隔壁的邻居。
一对老夫妻。
一对老夫妻。
瘟疫时候他们没有车子。
瘟疫的时候他们没有车。
他们需要食物。他们需要食物。
他们需要食物，
但你却不管他们，
但你不理他们，
这就是有罪，
这个也是你的罪。
那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按照这个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
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无罪。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多少人，
请举手，
觉得你自己是无罪，如果有的话，你请你举手。
那我们如何摆脱罪的捆绑？
我们怎样摆脱罪的捆绑？
靠你行吗？
靠你行不行？
靠我行吗？
靠我自己行不行？
靠着我们自己不行。
靠着我们自己不行。
我们人无法战胜罪。
我们人没办法战胜罪。不能
摆脱上帝，摆脱罪的捆绑。
我们没办法摆脱罪的捆绑。
圣经里面让我们不要嫉妒。圣经里面让我们不要嫉妒。
圣经叫我们不要嫉妒。
你刚刚搬了新房。
你刚刚搬了新屋。
可是隔壁的老王造了更大的房子。
隔壁的老王就在那间更大的屋。
你的心里马上就酸了。
你的心马上就酸了。
你的孩子进了 UH。
你的小孩子去了 UH。
拿了很好的奖学金。
拿了很好的奖学金。
可是一听隔壁房间阿扁的儿子进了斯坦福。
是听到隔壁屋阿扁的小孩子去了斯坦福。
你马上就回去 骂你的儿子。
你立刻就回去骂你的儿子。
你这么没出息。
你这么没出息。
人家进斯坦福。
人家去斯坦福。
你进 UH。
入 UH。
圣经里面让我们不要论断人。
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那不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不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我们这里有谁没有从嘴上或者心里论断过人？
我们有哪个是没有在
嘴。请你举个手。
口道同埋在心里面冇论断人嘅，请你举手。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这很明显，
好明显，
靠我们自己不行，
靠我哋自己唔得。
圣经里面早就说了，
圣经里边早就话，
我也知道在我里面，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系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我倒去做。
所以，我们人在最终的情况，就像一个人溺在水中一样。
我想我哋喺最里边嘅情形，就好似一个人溺喺水里边。
徒劳，
点样挣扎都系徒劳。
必须有人去把他救上来才行。
必须有人去将佢救上嚟先至得。
圣经说，
圣经话，
除他以外，
除他之外，
别无拯救，
并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就除他以外，
除他以外，
那个他是谁？
他是边位？
那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如果只要信，
我们只要信，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我们就能摆脱罪的捆绑，
我们就可以摆脱罪的捆绑。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他必须。公义的审判一切罪恶，
所以必须公义咁审判一切嘅罪恶。
但是我们的上帝也是慈爱的，
但我哋嘅上帝亦都系慈爱。
他不愿人走向灭亡，
佢唔愿意人走向灭亡，
而愿人悔改进天堂，
而愿意人悔改。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
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就是基督的救赎之恩，
这个就是基督的救赎之恩。
在瘟疫蔓延的时候，
在瘟疫蔓延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避难所，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避难所，
逃城，
逃城
和保障，
和保障。
我们的罪的问题已经在基督里面完全得到解决了，
我们的罪的问题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得到解决，
只要我们信，
只要我们信，
借着悔改，
借着悔改，
谁都可以藏在他里面，
谁都可以藏在他里面，
免受一切的刑罚，
免受一切的刑罚。
耶稣基督担当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和忧患，
耶稣基督担当背负了我们一切的困苦痛苦和
忧患。因他的鞭我们得医治，
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的刑杀手受一点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新冠病波及世界，
新冠病波及世界，
没有特效药，
没有特效药，
所以很多国家，
所以很多国家
在加紧研制疫苗，
在加紧研制疫苗。
可是到目前为止，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有效的疫苗。
没有一个有效的疫苗，
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
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
上帝早就为人类准备好了疫苗。
上帝早就为人类准备好了疫苗。
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看下面的经文。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若是自卑，
祷告，
祷告，
寻求我的面，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下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医治他们的地。
这难道不是最好最有效的疫苗吗？
这个难道不是最好最有效的疫苗吗？
那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好，我们看最后一点，
在瘟疫中看到上帝的美善，
在瘟疫中看见上帝的美善，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
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美意，
在瘟疫中我们看到死亡、悲伤和眼泪，
在瘟疫里面我们看见死亡、哀伤、眼泪，
上帝的美意在哪里？
上帝的美意在哪里？
可是我们上帝很奇妙，
但我们上帝很奇妙，
他借着瘟疫显明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
他藉着瘟疫显明了上帝丰丰富的恩典。
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圣经里面这样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圣经里面还这样说，
圣经还这样说，
上帝能把坏处变为好处，
上帝能把坏处变为好处，
能把败笔转为点睛之笔，
能把败笔转为点睛之笔，
能用喜乐油代替悲哀，
能用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当我们还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还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可能很难理解上帝的美意，
可能很难理解上帝的美意。
当我们从苦难中走出来，
当我们从苦难中走出来，
再回头看一看，
再回头看一看，
便看见上帝的恩典，
就看见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作为。
瘟疫也激发了大家的爱心，
瘟疫激发了大家的爱心。
在今年初，
在今年初，
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做护士的姐妹，
我们教会有很多做护士的姐妹，
得知武汉的医院缺口罩、缺防护衣、缺手套，
得知武汉医院缺口罩、缺防护衣、缺手套，
他们想方设法购买了这些急需的医疗用品，
他们想方设法购买了这些急需的用品，
运送到国内，
送到国内。
后来夏威夷的疫情越来越重，
后来夏威夷的疫情越来越重，
这些姐妹又忙起来，
这些姐妹又忙起来，
他们积极的筹款，
他们积极的筹款，
购买紧缺的医用口罩，支持这里的医院和医疗机构，
购买紧缺的急缺的口罩 去支持这里的医院和医疗的机构。
我们教会有不少年老体弱的会友，
我们教会有不少年老体弱的会友，
不少年轻弟兄姐妹主动的去关心他们，
不少年轻的弟兄姐妹主动去关心他们，
帮他们购买日用品，
帮他们买日用品，
送到他们家里，
送到他们家。
圣经里面说，
圣经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我们若彼此相爱，
我们若彼此相爱，
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得以完全了，
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
没人看见过上帝。
耶稣基督在哪里？
耶稣基督在哪里？
可是我们在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形象。
但我们在这班可爱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看见耶稣的形象。
瘟疫也增加了亲情的关系，
瘟疫都增加了亲情的关系。
原来孩子要上学，
原本小孩子要上学，
大人要上班，
大人要上班，
大家很少有时间见面交流，
大家很少有时间见面交流，
现在都宅在家里，
现在大家都被困在家里，
抬头不见低头见，
抬头不见低头见，
不得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不得不在一起是享受天伦之乐。
有的弟兄在家里学会了烧饭，
有些弟兄在家里学会煮饭
做菜，
煮餸，
甚至学会了做葱油饼，
甚至做葱油饼。
姐妹们天天在家里专心的研究中华食谱，
姐妹日日在家专心研究中华食谱，
精心烹调，精心烹调，
精心烹调。
那很多女孩子天天在家里做甜点，
有些很多女仔日日在家做甜品，
都快要成为甜点大师，
都快要就成为甜品大师。
各种各样买菜买鱼买鸡买肉的微信群欣欣向荣，
各种嘅买菜买买肉买鸡买嘅买嘢嘅微信群系欣欣向荣。
上帝让大家慢下来，
让大家去买啫，
让我们可以享受生
活。大家让大家慢咗落嚟，我哋可以
慢慢地体会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
慢慢可以体会上帝丰富嘅供应，
他的恩典，
佢嘅恩典。
瘟疫让人和大自然都得到安息的机会，
瘟疫让人和大自然可以得到安息的机会。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不知道呢？
印度封国后空气污染改善，
印度封国之后空气污染改善。
看下面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下面一个图片。
三十年来第一次可以在两百公里以外看到喜马拉雅山。
三十年来第一次可以在两百公里外看见喜马拉雅山。
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清晰可见。
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都可以清晰可见。
意大利封城以后，
意大利封城之后，
威尼斯水城大变样。
威尼斯水城大变样，
水清澈见底。
水清澈见底。
那一些国家因为疫情封锁，
一啲国家因为疫情嘅封锁。
人被关在房屋里面，
人被关在房屋里面，
动物都跑到街上来，
动物都走到街上。
这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看到的吗？
这个是大家想看见的，是
吧？平时大家都忙，
大家平时都忙，
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
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
现在上帝让我们安静下来，
现在上帝让我们安静下来，
使我们疲惫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
让我们疲惫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
那么我们排球队的那个教练叫黄天柱，
我哋排球队嘅教练叫黄天柱。
他打球成瘾，
佢打波成瘾，
天天打球，
日日打波。
但是他私下里面，
但系私下，
他偷偷的老老实实向我承认，
佢好偷偷嘅老老实实向我承认。
休息了两个多月以后，
休息咗两个几月之后，
他的右手大拇指和无名指的挫伤基本恢复。
佢右手大啊拇指同埋无名指嘅挫伤基本上系恢复。
他的右脚后跟和左膝关节还有一些痛。
佢嘅右脚脚踭同埋左膝
没有完全恢复，
仲有啲痛，未完全恢复。
右手关节和左肩还在痛。
右手关节同埋左肩有仲有少少痛。
腰也痛，
腰都痛。
都伤成这样了，
都伤成咁啦，
还在打球，
仲喺度打波，
真是个英雄，
真系个英雄。
但是他像他这样的人，起码应该宅在家里两年。
好似咁样，佢咁样起码应该留喺屋企两年。
在休息了两个月以后，
喺休息咗两个月之后，
大家再看看他，
大家再睇下佢，
面容焕然一新，
面容
容光焕发，
容光焕发。
天主特别有爱心，
天主特别有爱心。
大家知道他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吗？
大家知道佢颈度戴住嘅咩？
戴着他自己用蔬菜和水果做的泥，
系佢自己种嘅蔬菜水果所做嘅泥。
送给谁？
送俾边个咧？
送给敏玲吗？
系咪送俾敏玲咧？
还送给他儿子，
送俾佢仔，唔系，
是送给张喜良弟兄，
系送俾张喜良弟兄。
为什么要送给张喜良弟兄？
点解要送俾张喜良弟兄咧？
原来，张喜良的这个礼拜三是运华和喜良的女儿凯欣高中毕业。
上个礼拜三系允啊喜良同允华嘅女啊凯欣嘅毕业。
所以喜良带着天柱给他的泪，
所以喜良就带住天柱俾佢嘅泪，佢好感触咁话：，
诶，这泪上面有苦瓜。
呢个泥上面有苦瓜，
我想了一下，
我谂咗下，
苦瓜就好像我的经历，
苦瓜就好似我嘅经历，
虽然苦，但是很好吃，
虽然苦但系好好食。
熟悉凯欣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熟悉凯欣嘅弟兄姐妹都知道，
凯欣今天能够高中毕业，
凯欣今日可以高中毕业。
希良和运华花了多少的心血？
希良同允华花咗几多嘅心血？
在前面十几年的时候，他们每天晚上只能轮流睡觉。
在前面十几年，他们晚上每日只可以轮流的睡觉。
他们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父母。
他们是我在世界上看见的最伟大的父母。
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上帝的爱？
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看见上帝的爱？
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上帝的形象？
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看见上帝的形象？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你想不想得到这份爱？
你想不想得到这份爱？
你想不想你的生活你生活在甘甜里面？
你想不想生活在甘甜里面？
你想不想学会感恩？
你想不想学会感恩？
那我们爱家后来组织了浩浩荡荡的车队，
所以我们爱家就组织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二三十架车开到他家，
庆祝凯欣的高中毕业，
庆祝凯欣的高中毕业。
那瘟疫也让我们有机会反省和悔改，
瘟疫都俾我哋有机会有去反省同埋悔改。
上帝给我们警告，
上帝俾我哋警告，
他要我们回转，
佢要我哋回转。
所以回转就是打个 U turn，
回转要回转就系打个 U turn。
他让我们要悔改，免得我们进入永远的火湖。
佢要我哋悔改，免得我哋进入永远嘅火湖。
圣经里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都要如此灭亡。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在呼唤我们。
耶稣基督喺度呼唤我哋。
悔改吧，何必灭亡？
悔改吧，何必灭亡呢？
这场瘟疫给了我们悔改的机会。
这场瘟疫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今天是福音主日。
今天是福音主日。
是上帝悦纳和拯救的日子。
是上帝悦纳和拯救的日子。
是给我们悔改归正的日子。
是给我们悔改归正的日子。
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
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夏威夷还是在美国本土。
无论你在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
还是在中国。
或者在中国。
不管你是打什么球，你是打排球、打网球还是打篮球。
无论你是打排球、网球或者篮球。
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你是教授，你还是打工的，在餐馆里做的。
无论你是教授或者在餐馆、餐厅做工的。
不管你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
无论你过去历史是什么。
可能你甚至在监狱里面待过。
或者是坐过监。
或者现在有很多的罪还在捆绑着你。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罪在捆绑你。
你每天晚上半夜起来干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
你每天晚上半夜起身做一些人你不知道的事。
可是弟兄姐妹，今天就是你的机会。
今天是你的机会。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世主。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
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的儿女。
得到永生的盼望。
得到永生的盼望。
从此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从此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都变成新的了。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下面请牧师，
请牧师。
好，我们非常感谢何华弟兄。给我们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